今天我们来看一点神的话，四世纪第九章，四世纪第九章。昨天晚上我们看过的经文，十二节，十二节到十三节，四世纪第九章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公会后来要加一个“名”这个字。在原文里面不像英文，讲到我们的至高的神用大写，讲到一般的偶像讲用小写，并没有这样区分。我想都我还是喜欢读成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这里为什么有一个句点？你们的圣经上面有没有名这个字？有的有，有的没有，对不对？早一点的圣经好像没有，现在你的都有吗？新标点和合本也有吗？这个是基甸的儿子，小儿子约坦啊，因为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是基甸的士师基甸的一个妾的儿子亚比米勒，杀了基甸的众子，只有约坦逃脱了，然后他自立为王啊，事件的人也支持他，所以后来约坦啊去提醒他，去责备他，而且讲了一个比喻，提到种树要告一棵树做王，用这个来比拟。事件人立了永代这个亚比米勒做王啊，那他提到三种果树，昨天我们讲到无花果出产甜美的果汁，今天早上我要讲葡萄，今天晚上我们讲橄榄，三样果汁。基甸的小儿子约坦的意思就是这些都是美好的果树，就像基甸他的还有他的种子，可是你们偏偏要去立一个不好的人来做王啊，所以他用这个做比喻。因为后来这三种树都不愿意做王，但是种树去找荆棘，荆棘就很乐意做王啊。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这也是昨天我们读过的经文，一起来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我们在自己的教会今年我们给弟兄姊妹的经文，而且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方向，今年我们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主耶稣提到拣选，显然那是有目标的，对吗？他拣选我们，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要我们结果子，而且结出长存的果子来。所以这些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方向是什么。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你不要只想到那个计划有可能是叫你做一个老师啦，叫你做一个立法委员啦，叫你做一个医生啦，叫你做一个什么啦，也许包括这个，可是我想在神心目中那些都不是挺要紧的事情。你无论做什么，最要紧的是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要能够让神得到满足，让别人得到祝福啊，荣耀神的名字。那昨天我们也提到保罗称这些果子叫做圣灵的果子，对吗？在加拉太书里面 换一句话说，那是神的属性，也就是当主要我们结果子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想要我们像他，因为那些果子都是神的属性，他的性情，那神想要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结出果子的意思就是追求像神。我常常说，你即使每一天都想到这一件事并不过分，那并不是说哎，我们也应该追求的东西，而是我们应该专心追求的事情，就是追求像神。嗯，我们应该追求圣洁，对不对？圣经很多次提到圣洁，主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我喜欢英国的斯托的牧师，福音派教会的领袖 John Stott， 他去年刚刚91岁吧，被主接去。这位弟兄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圣洁并不是装模作样，圣洁就是酷似基督。圣洁并不是装模作样，圣洁就是像耶稣，像他。”嗯，所以神想要我们像他啊，所以他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昨天我们讲了两个圣灵的果子，对吧？讲到爱，还有讲到恩慈啊，我们用无花果，甜美的无花果来讲这一件事。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果子，圣灵的第二个果子就是喜乐。这是跟在约坦在这里用葡萄来讲到喜乐，那出产是神和人喜乐的新酒。我们都知道葡萄是一种好水果，在有很多的好的作用。当然水果都是好的，可是也许葡萄特别好吧，还有特别多的好处。而且圣经很多次用葡萄来讲到神的百姓，圣经昨天我们提到圣经也用无花果来讲到神的百姓，可是这是另外一种果树，也许讲的次数不输给无花果，而是用葡萄来讲。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地方这样讲，有的时候神用他在他百姓中间的工作，他把他百姓称为一个葡萄园。这是我们这一系列，我们讲这一系列多结果，这一系列第一次我们在士林的主日讲的，对不起你们没有在这里说。我们讲到葡萄园是需要经营的，圣经怎么样经营，怎么样讲到经营葡萄园。那今天我们还要再讲这个果子葡萄带来喜乐的果子。我刚刚提到葡萄是好的果子，你知道我想约坦讲的这三个果子事实上也都是圣经里面常常用来指神的百姓的，无论是无花果、葡萄或者橄榄，这三种果子都特别的好，不是吗？像橄榄出的油一般认为是最好的油，对人的身体最好的。所以神用这三种果树，他造的三种果树来讲到神的百姓，好像也有特别深特别好的意思。那约坦在这里很清楚的讲，他说葡萄树跟无花果一样，他不愿意在树中做王，他不愿意做那种王，他不要飘摇在众树之上，他不要只是好像大家都知道他在媒体上曝光率很高知名度高可以在大家面前摇来摇去的，意思就是这样。他也不愿意他的生命是好像漂流在旷野一样。这个字飘摇在众树之上跟漂流在旷野用的是同样的字因为他的生命有目标，神给他一个目标，他要产出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那是借着葡萄所酿造的。所以葡萄树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生命不是为了做王来胜过别人。神盼望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生命的目标其实不应该放在功成名就上面。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为了觉得应该要传福音或者要鼓励人上进，就强调要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有一部分的意思是对的，如果你清楚定义清楚的话，如果追求卓越的意思是你要做一个殷勤的人，做一个认真的人，更有智慧的人，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一定要在 社会上闯出名号来，做出一番事情来，我们也觉得圣经把这个放在他给我们的托付或者为每一个人的使命上面。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不对？如果你都要追求第一名，在班上总有不是第一名的人，不是吗？林肯总统讲得很好，他说神很爱平凡人，因为他造了那么多，他造了那么多的平凡人，神很爱平凡人。所以我想追求卓越不是，很可能不是那样的意思。可是神想要我们的生命是像结出果子一样，让别人得到祝福。你知道想要做王或者功成名就，其实是这个世界上进之道，可是约坦说那个想要做王的是荆棘跟棘藜。荆棘跟棘藜是人类始祖堕落之后神给他们的咒诅的一个项目，一个受了咒诅的生命会像荆棘跟棘藜一样。你想做王，想胜过别人，想飘摇在众树之上，你知道至终当世上的风华过去之后，有可能你会跟荆棘棘藜一样，只能丢在火里面焚烧。如果你看报纸、看新闻、看网络的新闻等等，你在媒体上不要常常只注意那些常常出现的被人家注目的那些人，而能够退后几步，看长远一点，想一想十年前在媒体头版的那些人现在在哪里，追踪一下嘛。我们很多人都不做这种追踪的工作啊，就像在一个聚会里面很容易就做见证，他们怎么样得到帮助，哇，大家觉得那样这样做是非常好的，你看叫人家得到这样的帮助。可是很多人都没有去追踪那些这样做见证的后来怎么样。神看重的不通常不是你某一次奇妙的经历，不是吗？他想要建造我们啊。所以如果你追踪一下，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那样做见证的人，过了不久以后在另外一个聚会又在做一样的见证，再过一阵又是这样。你一段时间以后，你应该有可能会发出一个疑问，说他真的有得到帮助吗？到底得到建立的道路是什么？那我们就有机会反思这些事情，好像我们得到更大的益处。同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些事情不要只是跟着大家的潮流，那种很吸引我们目光的事情我们就全心的去注意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就会知道有一些情形不是这样。如果你知道十年前在媒体上曝光率最高的人现在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有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追求现在要怎么样功成名就我不是认为功成名就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神定规有一些人这样，有一些人那样。有的人不需要怎么样的牺牲更要紧的事，就很自然的他们就会做领袖，而且做得很好很成功。另外一些人，他们如果要像别人一样有那种成就，赚那么多钱，有可能他就要把头削尖了一直钻，最后可能牺牲了他追求主、参加聚会、侍奉主，像这些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比较好的，那这个系列我们也是今年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主拣选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他要我们多结果子，对不对？而且结出长存的果子来这样子，当世上的风华逝去的时候这种名声、这种别人的赞许起起落落的时候，我们仍然有长存的果子对吧？所以其实有名望的人一样，有一些人他们是存这样的心的。我也认识有一些很有钱很成功的人，可是他们爱主很单纯，他们的心并不放在那些事情上面，这是可能的。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法国印象派的大师 Monet， 你知道这个人，就是那个画那个日本桥的那个人，是不是？对吧？我有没有说错？ 对吧？他最有名的话是那个，对不对？那，他是法国印象派的大师，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他画的图好像都比较明亮。据说他认为阳光普照的世界才是完美的，如果他要画一个景色，结果刚好有云挡住了阳光，听说他会停下来，等到云飘过去以后，阳光再一次普照，他才继续作画。那他不只是这样，他对待别人也是这样，常常很明亮很喜乐。有一次法国另外一位印象派大师，事实上是被认为是印象派的先驱，那个人名字跟他很接近，叫 Monet， 是 M-O-N-E-T， 法语大概也这样读吧。可是另外一位叫 M-A-N-E-T， 只差一个字母，那个字读 Monet， 对不起，法语的读法常常有点特别。那无论怎么样，有一次那个 Monet， 我们有时候把它翻译作马奈，他很愤怒的指责人冒他的名作画。那 Monet 觉得很可能他讲的是他，因为他们两个名字很接近，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刻意的去拜访 Monet， 去拜访他。他跟他解释，很谦卑的跟他解释说，因为名字相近造成的误会，很抱歉。他说他就应许他以后作画一定会把全名签上，因为 Monet 是他的姓啊，他的全名叫 Claudie Monet。 可能你现在看到他的画，你会发现他的画多半都签全名的，并不是每一个画家会这样，他会签 Claudie Monet。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成功，但是他们恃才而傲。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成功，但是他们心并不放在那里，他们心放在别的事情上面。那葡萄不像荆棘一样，他知道他生命的目标是什么。葡萄结出的果子这里说是要出产是神和人都喜乐的新酒。这些话不是鼓励你说你要喜乐就去喝酒，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在很多地方他们喝酒其实是在喜乐的时候喝，因为也许婚宴的时候一个快乐的庆典，他们觉得那样很好。那可是当然跟整天喝酒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真正的要充满了喜乐，其实是很需要致死老我的，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一定要愿意死掉，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啊。保罗在讲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把它跟情欲跟肉体的作为，肉体情欲也就是我们老我及生命的一些作为相对照，他提了很多情欲的事，肉体的事，然后讲到圣灵的果子。这是我们昨天讲到的，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一发出来就很明显，而且用最大的声势表达出来，无论是嫉妒仇恨或者是邪情私欲，常常都是这样。可是圣灵的果子不一样，圣灵的果子是要像果子一样，是要花时间才能够结出成熟的果子来。所以你不要用情欲的特点去想到在猪里面的喜乐。我这样讲是有原因的，今天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人经历圣灵的工作，经历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有的时候他们所追求或者说他们所在意或者他们的认知，其实那种在圣灵里的喜乐跟情欲带来的那种感觉是同样的一个原则的，就是可以来得快，可是也有可能会去得快而且有可能你刚刚还在圣灵里面充满了喜乐，一转身你就可以对一个你看不顺眼的人说一句不太中听的话，对吧？那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就像结果子，结果子一定要有种子先愿意死掉，对不对？对吧？种子这是主讲的，一粒种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是一粒。 死了才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你的意思也是果子才会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所以结果子一定要有生命愿意死去，坚持自己有理由生气，那就是不愿意老我死去。我猜你我都经验过这一件事，有的时候生人的气，你坚持要继续留在生气里面，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胆敢在旁边跟你说你要说哈利路亚，你很可能会骂他你就是闭着嘴巴，我偏不说赞美耶稣，好像我们的意思就是要让对方知道他错了我对了，所以我要生气到底。其实那是很大的老我，你不知道吗？那个其实最大的伤害是我们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因为我们不喜乐通常都会伤害别人的。所以试试看啊，打定主意不要做这样的人。当你好像生气或者有事情要抱怨或者忧闷的时候，要能够听劝，要愿意说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也许把手举起来赞美神。如果你所在的环境允许你的话，有时候需要大声的赞美。大卫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因为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诗篇89:15。我们能够在神的脸光里行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会大声的欢呼。我再讲一遍，记得下一次如果你忧闷或者正在生气或者抱怨一些事情，但愿旁边有人能够提醒你要赞美神，开口说哈利路亚，而且你不要向那样的人生气，最好你能够提醒自己。 OK、有一位老牧师讲得很好，他说以神为乐，这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以神为乐，这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我们经常给弟兄姊妹有四张的单张福音单张，一项是为福音朋友，为还没信主的人，可是其实基督徒也蛮需要的。我们那四张单张是我所看过帮助基督徒追求最好的短篇的信息，一张叫赞美，一张叫做喜乐等候神内在的生活，对吗？我最近把那四张单张印成合定成一整张可以折起来的，中英对照的放在后面有，如果你从来没有拿过你可以去拿一份，经常放在身边不时的读它一下。像那里有一章就专门讲喜乐，里面就有我刚刚讲的这一句话，以神为乐，这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讲赞美那里说 aim to praise at all times， 就是任何时候要定义要赞美，我们中文翻译就说你要时时刻刻力求能够赞美，超越你的失败还有别人的失败，一切失意的事，当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临到你的时候要赞美神，要保持喜乐，保持一个爽朗的笑容等等，那是很好的学习，尽量试试看这样学习。有的人他们追求在世上成功，飘游在众树之上，却从来不肯致死老我，总有一天会显明出来，到那时候世上的风华过去的时候你剩下什么。所以我们一直需要被提醒这一件事，主期待我们是结出长存的果子来，好吗？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5:1-2，如果你还翻在十五章的话，1:2，你如果参加我们吃饭已经会背了吧。来，我们来读，我是葡萄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但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讲的，主很清楚的说这个葡萄树是需要修剪的，对吧？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如果你要产出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结出喜乐的果子，你要愿意接受修剪。我以前提过，好几年前我应邀到彰化的西湖那边的长老教会带领一个特会， 啊，他们的聚会没有像我们排的这么紧凑，下午是空闲的。那个当地的牧师还有几位附近教会的牧者就安排了一个节目带我们去看看葡萄园。嗯，那是我的妻子有去了，也有。那个葡萄园主人他不是基督徒，我们也没有跟他买什么东西，可是他很热心，陪我们陪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我在问问题，他回答了我很多问题。他跟我说，种葡萄是一种精致农业，因为他做很多修剪的工作。他不是说种下去整批一起撒农药，甚至可以雇飞机来撒农药施肥，葡萄不能这样做的。即使你做那些事，你仍然要一颗一颗、一个树枝一个树枝，甚至留心每一片叶子，这样去修剪、去经营、去栽培。他说种葡萄是一个精致农业。神建造我们也是，对不对？主耶稣说那是天父的工作。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而我们的天父是最精致最细心的栽培者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各个细节各个角落他都想要照顾到的。而他修剪我们，这里很清楚讲目标是为了要结果子，对吧？我记得有一次我听一个老牧师讲，他有一次在他自己的院子里面种了一棵葡萄树，葡萄逐渐长大，他就想好像圣经说要修剪，所以他看看要怎么修剪，拿了一把剪刀，这里剪一下那里剪一下，管他怎么剪，葡萄就是不结好果子。后来没办法，只好花钱请专门的园艺的专家来，人家一样这里剪一刀那里剪一刀，然后第二年就葡萄就结实累累。所以那个是需要知道修剪的原则的。在这里其实我们的主用了一个生命的很重要的法则，是他自己讲的。主耶稣曾经不止一次讲到一句话，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其实是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法则，这个跟我们怎么样追求，我们怎么样跟神交往是有非常巨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应该留意这个原则。如果你知道神是这样，你就不会为一件事祷告然后一直等着神做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如果神是凡有的还加给他，那么意思是说你有就容易再得着，对不对？所以当你觉得没有的时候，你祷告祷告祷告一直等着神给你，有可能你会突然。我刚刚讲那句话蛮客气的，因为我只讲了一半，主耶稣其实讲了后半句，他说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好像有一点这种意思，就是你不能说主我没有信心，求你给我信心，可能主不会听你这个祷告，说不定还会把你剪掉。不是吗？把你已经有的也夺走。所以你不要这样说。你如果说主我没有信心，最好像那个小孩的父亲一样加一句话说，可是求主帮助我，意思就是我还是要想办法要信。你记得那个犯癫痫病的孩子，被鬼附的那个孩子的父亲，主告诉他，你若信，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个孩子的父亲他觉得他信不足，他说主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可是他先讲了一句我信，对不对？那就是我所说的，你一定要有先有一点，你不能常常无论在哪一方面，你都不应该常常期待是人家就忽然从你没有就给了你。你看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多半的时候，他行一个神迹帮助人医治人，他总想办法先让那个人弄出一点东西来，对不对？先有五饼二鱼才有五千人吃饱，先有把手愿意伸出来手才得医治，先愿意站起来，虽然他完全站不起来，很多年站不起来了，38年了，可是先愿意站起来，后来就脚就有力了。主有很多这样的原则。如果你想要神让你不要贫穷， 很可能你要开始存钱。你说我就是没钱才需要神帮助我怎么存钱，可是有可能需要先开始这样，就类似像这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主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已经结果子的他就会让他结果子更多，对吧？这是主说的原则。所以如果你想要结出喜乐的果子来，你不能这样，我没有喜乐，主都没有赐给我喜乐，主没有赐给我喜乐，主一直没有让我有他的爱，所以我没办法爱，我没有。你不能这样讲话，你知道吗？你这样再等吧，再等十年，你仍然继续抱怨神没有赐给你，因为那不是神的原则。凡有的还要嫁给他是神的原则。如果你有，你觉得说可是我真的没有，你至少可以说，主，那我愿意有，我愿意要信，我愿意喜乐。所以就像我们赞美卡上面写的，带一个爽朗的脸色嘛，也没有喜乐，至少可以对自己笑一笑嘛，对不对？对吧？对不对啦？
对。
有人连笑都笑不出来吗？如果你真的连笑都笑不出来，你可以来找我们，那需要意志释放。有的人觉得那样笑很假，好像戴面具。我已经很多次引用写《纳尼亚传奇》卢易斯讲的话，他说：“如果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20年，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那种面具值得戴，那不是假的面具，那是真实的面具。”所以，神想要修剪我们。如果你是结果子的人，神想要修剪我们，使我们结果子更多。他怎么修剪我们？他有时候安排各样的环境、人、事物来修剪我们。他希望我们的目标不是像有些人仍然放在世界的潮流那里面。如果像那样，主就不是修剪我们，使我们多结果子，而是他会想办法做一些事，让我们被惊醒过来，让我们醒觉过来、苏醒过来，然后我们才可能开始走上结果子的道路。那我问了一位葡萄园主人怎么样修剪，他很详细告诉我，他说栽植葡萄园常常要剪去那些阳光照射不到的叶子或者小叶子。他说因为小叶子常常无法行光合作用，所以它会吸取养分却不提供贡献，所以把它剪掉。听懂吧？因为需要光合作用。我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你生命里面如果有一些没有让阳光照射到的部分，很可能你需要把那些剪掉，你需要除掉那些东西。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你不太愿意敞露在神的面前？圣经称那些叫做暧昧无意的事，暧昧无意的事，以弗所书里面。我信主之后过了差不多2年，我大学的时候，主更多的吸引我，渴慕要过一个更没有间断的亲近神、有神同在的生活。虽然我初信主，我就被主吸引，全然要为主而活，也因此经历圣灵的工作。我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我也常常宝贵他的同在。可是我还没有知道怎么样能够经常的住在主里面。那时候没有人教导我们这些事。那个时候借着一些书籍，还有主在我心里面做工，我就很渴慕要过这样的生活。那我在那些书里面读到，神有的时候需要对付我们一些事情，包括过去犯过的错，所以我就来到神的面前，主就真的光照我，提醒我一些我已经好几年没想到的事。我信主以后很自然的觉得所有过去一切的亏欠就没有了，就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来寻求主。我从来没有觉得需要好像一个一个的去认那些罪， 就是到今天我也没有觉得人一定需要这样。可是那个时候主提醒我几件事情，是我信主以后很自然的以为那些就都过去，所以也已经好几年不去想他的事，有的几乎要忘掉了，可是神提醒我，有的是很早以前的事，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20岁，可是主提醒我差不多10岁左右做的事情，我小学5、6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国中，那时代还叫初中的时代，也就是国中是要考试的，是因为不是国民中学，初中要考叫初中联考，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5年级、6年级功课都很忙，每一天都要考试，每一天考很多的试，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同学会除了上课以外还晚上都还去补习，我们那个时代叫做恶性补习，因为是不允许的事情，可是大家都差不多都这样做。我虽然没有，可是我们那时候整天要考试。我5、6年级的时候，我功课蛮好的，所以考试也考得很好。那因为整天考试嘛，那如果考不好，老师因为要班上要这个将来大考的时候，要看我们班考得好的人有多少人，他也比较有面子，对不对？所以他们都很看重这些事，当然也为了孩子的好处，所以如果你考不好有可能会挨打挨骂这样，所以我们班上同学都很习惯作弊，因为 怕挨打挨骂。那我不需要作弊，因为我功课很好，可是我也跟人家作弊，为什么？我不是看别人，是给人家看的。就有一天老师发现了，我觉得我那个老师有一点，怎么会过这么久才会发现哈？同学整天都在作弊啊！有一天老师发现就很生气，他觉得你们现在是练习的时候，你作弊啊，等到真正考试不能作弊，你怎么办？所以他就先拿出他的藤条来。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人会去告教育局这一件事的，他拿一条是真正的藤条，那然后拿出来以后。就问说谁没有作弊，他问得很好，因为他知道问谁作弊可能有一大堆人，所以他问谁没有作弊，我就把手举起来，就一看全部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你知道吗？然后不能再放下来，你知道吗？那天老师也相信我，因为我一向成绩很好，所以他每一个人都打，只有没有打我，同学不会有人告我的，因为他们看我的嘛。可是谁知道过了10年主会提醒我要对付这些事呢？看起来是很小的事，小时候做的事，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对付。那幸好刚好我那个小学老师我知道他在台中住在哪里，就住在我在台中的家的隔壁，在隔壁而已，所以我不需要见到他，我也知道他的地址，所以我写了一封信跟他认罪，他好像没有回我的信。主不是只提醒我这一件事，对不起，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听过讲这些，再给你讲一次。第二件事，主提醒我什么呢？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学校要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是不是我同班的同学，一起编毕业纪念册。我不是很会做这种事的，我也不是有美工的天才，写文章的天才，那个时候都不是这样，只因为学校功课很好，他们就找我做这一件事。那我们一起做，那出版的时候已经大家都毕业了，我们收了钱，所有这些所有的账都付清之后，还剩下8000块。那个时代8000块很大，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们两个人就商量要怎么办，买一个纪念品附在毕业纪念册上，那很麻烦，要买什么好呢？等等。那个时候都不会想说交换学校，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怎么样，我们两个人后来觉得有一个办法最好，就是除以二。那时候还没信主，所以我们俩就分了。那个暑假过得真愉快。可是等到我这样追求主，那是2年前的事。主也提醒我这一件事。所以我就带着钱 去找校长，还是同一位校长，就去跟他认罪。我们所看过那些因为这样啊，对方就很受感动，说不定还印着信耶稣的场面，我都没有遇见。事实上那个校长只问我一句话，说另外一个同学是谁。从那一天以后，我学会一件事情，你自己认罪，不要把别人扯出来。那幸亏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同学是谁，我虽然跟他一起编，我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他不是我班上同学，我再碰到他，我也完全不会记得他。其实我想过，有的时候我在有一些地方做这个见证，万一碰到当年我们同届的，又知道是谁编毕业纪念册，好像不太好。好，无论怎么样，主帮助我对付这个。第三件事情，我有色盲，我是考上大学的时候去体检，才第一次发现我有色盲。那时候我们以为色盲没有办法考驾照，所以大一的时候我要考机车的驾照。那我刚好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父亲是在一个医院里面当院长的，所以我跟他讲一声，很方便就拿到一个体检单，就是什么都正常的体检单，完全没有去体检。那然后我就考上驾照。可是当那个时候主这样对付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我不能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要去跟谁认罪，我就做一件事，就把我的驾照就把它撕掉了。啊，后来，那时候我是大三的时候，后来我当兵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骑机车，因为我在一个营区里面。不过那时候骑机车是不需要驾照的。但是毕业以后，后来不久，退伍以后不久，我要去宜兰侍奉组，我知道我需要用到机车，所以我还是需要去面对这些事。所以后来我去了监理所，告诉对方有这种事。那个人也一样，他也没有怎么样受感动，他第一句说、哎、不要扯出别人来了、那当然不是我的意思。那因为他就告诉我说，你有原始资料，只要再来补申请就会有驾照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其实色盲也可以也可以考驾照。后来我考汽车驾照的时候，一进了那个房间体检的时候，是要测色盲的地方，我就跟他直接说我有色盲，他就说好，那你去那个白板上去拿一个绿色的磁铁给我。他把绿色跟红色的磁铁排成一个像十字架一样，我拿对的他就让我过了。所以这些本来就没有问题的。那个时候当我去对付这些事的时候，虽然没有那些有时候我们看得见证戏剧性的效果，不只是对方，就是我自己好像没有因此哇就怎么样大大被圣灵充满，并不是。可是我还是永远感谢主，那个之后我觉得我的心变得清纯啊，我更知道什么叫做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那个以后我也尽量使自己不要再做什么事情会再玷污这个清洁的良心。弟兄姊妹，许多年前主借着先知提到有一天基督要来到，他说你的光也要来到，他说那个光将要临到外邦人啊，叫人认识主。然后主借着先知在那里呼召人啊，呼唤人做一件事，他说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中的人说显露吧。这是以赛亚书49章的话，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中的人说显露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人像我一样，你生命当中还有一个亏欠是主给你指出来的？我没有叫你要去把努力的去列出表来，过去你所有的亏欠都要去对付，那样你可能要对付几百种大概是。可是至少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主会指出那些事情，你发现那个是梗在你可以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的路上。 应该想办法去对付，或者向神认罪，或者有时候需要对人也做出补偿。今天早上在这里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有时候或者你常常躲在黑暗的角落，自己舔自己的伤口，像猫一样，自怨自怜。你要勇敢的站出来，站在大医生的面前，让他帮你洗伤口，让他为你治疗，让他抹上膏油。主这样做的时候，就像医生有时候这样做，你会不舒服，有时候会疼痛，可是将会走向痊愈的道路。你不要继续留在那里，很多年都继续在舔伤口，继续在告诉人家你受的伤，很真实的常露在神的面前。我相信多半的人遇见这些事，并不需要有人在旁边协助你，一定要给你特别做医治释放，你才能够得到医治释放。你如果自己愿意敞开来，你会得到帮助的。我想到一个故事，是我们在那个莫林凯勒斯所写的《从监狱到赞美》里面提到的故事。后面好像有这本书。他提到有一次在他的聚会里面，有一位50岁左右的基督徒妇女，他在那边得到帮助。后来那个姊妹做见证，他从生下来就没有手，是一个有残障的人士。那他妈妈看这个小女孩没有手，在外面看起来不好看，也容易自卑，所以就给他做一件披肩。所以虽然你真的跟他相处，当然会知道他没有手，至少在路上比较不会有人这样看他。可是他逐渐长大，这件事一直没有真正的去对付，披肩总在他身上，逐渐从小件变大件，这样，就这样过了50年，他一直不知道他生命里面因为那个披肩有一个阴影在他身上，他一直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即使就是有可能也从来没有认真去想。直到他参加那个莫林凯勒斯弟兄的聚会，直到我们可以那样活在光中，所以他很受感动，他也没有去找别人帮助。那一天晚上回去，他觉得他应该做这一件事，所以他就跟主说，明天开始我不再披这个披肩了。所以在一天晚上得到很大的释放，他发现他可以睡得那么安稳，生命好像被涤净了一样，就完全不一样，很喜乐。好，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出门的时候，顺手就拿披肩，才想到这一件事。哇，你真的要行动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对不对？他开始跟自己争论一下，说我已经得释放了，我们还是披上吧。可是他知道不能这样，他一定要过这个关，所以后来他得胜了，他把他放下了。那天刚开始一定不容易，在外面连认识他的人可能都会过来关心这一件事情，可一段时间以后就不一样了。你可能不是没有手，可是有可能我们生命当中你自己有觉得有一些缺陷，你从来不愿意把那个展露在别人面前。如果在一个没人看见的角落，你会舔自己的伤口，不在黑暗中的人显露出来吧，捆绑的人走出来吧，这是主给我们的吩咐，让主来审视你，让主来帮助你。当你得到医治的时候，你将会出产是神和人喜乐的新酒。暗中如果有一些东西你不敢表露在别人的面前，维持形象，也许那个是你的生命没办法更多被神建造的原因之一。主修剪我们，包括这些，他要我们每一片叶子都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好吗？你知道栽培葡萄园这个精致农业，不只要修剪枝叶，还要修剪果子。我以前不知道，我以为如果修剪果子，顶多只是把那种坏掉的那种果子修掉。他们说不是的，在瑞士欧洲有很多葡萄园，在瑞士有人跟我说，他们葡萄园的主人不会让一根枝条上面有超过4串的葡萄。那西湖的那个葡萄园主人，他也跟我讲，他说他们为了让葡萄 长得饱满均匀，每一串葡萄他们都修剪成尽量不超过40粒。你一定会看到有的葡萄不是这样的，那个不太精致的农业弄出来的，大概价钱也比较便宜。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比方搜狗在卖的葡萄？那有点过分，每一颗几乎一样大，我几乎觉得你去称可能误差差不到一两颗的那种一样大，看就是很饱满，好像整个是硬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只要咬开来那就是多汁的，像那样它所以能够栽培的那样子好好，是因为他们敢狠下心连葡萄结出的果子都把它剪掉。这个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追求上面呢？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追求跟成长上呢？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这样讲，就是有的时候你有可能需要减少一些快乐，好叫你得到更大的快乐。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我每次如梦想人生的善美，亲爱主，我求你必须也在内，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不让我凭自己去单独选择。哦，相信你都会背。你如果想要让神从我们身上得着精致饱满的喜乐果子，你要不要试试看有时候修剪掉那些我们赖以喜乐的东西。我的意思是那些不是说你都不能做，可是有的时候也许至少这段时间我们说好，现在我不去看电视，不看一个影片， 我不玩 games， 我不上 FB， 我不跟好友聊天，所有这些有可能让我快乐的东西暂时忍心把它剪掉。做什么呢？说那不是很无聊吗？我现在就是因为无聊才要做那些事。花一点时间去安静，那时候那个怎么是快乐的道路？如果那个会快乐，我就不会上 FB 了。我当然也不会像曹牧师一样去听评剧。你一定要想办法去经历这件事，即使开始的时候得着不多，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生命的这个潮流是太值得的事情，那是引向结出美好甜美喜乐的果子的道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有人讲到这件事，做了一个对照，有一个女孩子她主张性解放，她也真的去实行，好像过得很快乐很自在。他认为限制欲望什么一定不可以婚前性行为或者是一夫一妻，那根本都是宗教的制约，宗教的瑕疵，人就应该快快乐乐的照欲望行事。那篇文章提到另外一个男人，他很古板，他不是这样，一直活到90多岁，只跟一个妇人亲近，就是他的妻子。可是你想哪一个快乐呢？那篇文章是在讲过了一些年日以后的结果，那个女孩后来进了精神病院。可是那个男士是谁呢？是格里汉博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远一点，对不对？栽培葡萄园需要剪去果子，我们可不可以也应用在这一方面？有时候你要裁掉剪裁掉对于可能是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朋友、你的同工的期待，对他们怎么发展的期待，比方特别你的孩子，我觉得那个是跟果子相关，对不对？因为你期待他们成功啦，怎么功课更好啦，或者前面怎么样啦，那些期待好像也是在往结果子的方向走。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剪掉那些，不要那么在意你的孩子要像林书豪一样杰出嘛，不要觉得你的先生怎么不像别人先生那么会赚钱。 你如果更专注于活在神的面前，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认真的思想什么是神心目中美好喜悦的神的心，他的心意在你的孩子，在你的丈夫，在这些人身上的心意，你按着那些心意为他们祷告。你如果说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圣经里面那些祷告就是最好的祷告词。你找保罗书信，只要有保罗为教会的祷告词，那绝对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最重要的祷告的范例，对不对？那里面没有一样提到追求卓越或者是追求成功功成名就，从来没有一样。可是那些才能够真正的结出长存的果子来。所以试试看，有的时候减去一些果子，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更丰富饱满美好的果子，结出是能够出产是神和人喜乐新酒的美好果子。有的时候需要放下跟别人在一起的快乐，多待在内室。以前我教导过一件事情，一个有趣的想法，就是有时候你要试试看享受意犹未尽的感觉，把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来驱使我们的心回到内里，更多的寻求神。比方有时候借着进食，或者吃少一点，或者是少讲一点话，使我们的心能够更安息在内心深处的圣所。对有一些一定要讲很多话的人，你忍住少讲一点话会有帮助。我不是叫你一直都这样，有时候对于需要吃很多的人，我也没有叫你常常都不要吃那么多。你也不要批评别人，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可是对于像那样的人，有的时候你偶尔使自己吃少一点像以前中世纪有一些修道士的教师，他们这样教导，他说最好的进食并不是好几天呢不吃饭，最好的进食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每一餐都吃，但吃少一点你不要吃到尽兴那带着那种好像没有尽兴意犹未尽的感觉，却更多的去寻求神。你记得但以理书第十章他的祷告就是像这样，那二十一天，我们今天有的人学习但以理做二十一天的禁食祷告，可是但以理的二十一天是吃东西的而且我想他照平常这样吃东西，只不过吃的清淡一点而已。可是他在那里的祷告却是我们今天认为属灵征战祷告的最重要的典范之一，对不对而且带来伟大的果效。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来说明什么叫做需要减去一些果子好得到更多的果子。葡萄有一个特性，你棚架弄成什么样子它就攀爬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用在我们身上也是对的，让我们学习顺着环境调整自己。就像有人说的，以前我们在这里讲过，有人这样讲，他们说我好像没有在秋令会讲过，因为那是我在去年年底听台中科博馆的馆长说的。他这样讲，他说所有的受造物，他大概不是基督徒，他不是这样说的，这是我说的。他不是用受造物来讲，所有的受造物常常都会调整自己来适应环境，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谈论的事情嘛。他说只有人类常常要调整环境，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也许 有些人觉得那正是人类为万物之灵的特点，其实不见得。也许动物们做的事是更合乎神的心意的，否则为什么保罗要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知道怎么样栽培我们，我们学习顺的环境是很好的，所以不要常常在意这个社会怎么样，这些政党现在的政治人物有没有把国家治理好，经济怎么发展，好像我们的快乐幸福都系于这些事。世界上的人可以这样子整天谈这些事，基督徒没有必要这样做 基督徒有一个最崇高的一个生命的哲学，就是以神为乐嘛，对不对？嗯，前几天柯志东弟兄，就是王玉梅姊妹的先生，给我传了一个档案，那里提到二十几年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一个先生 Howard Pinson， 好像他很才24岁拿到博士学位，他博士的论文写的是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他很认真的发了10000份的问卷给纽约市的居民，收回5000多份，这里面只有121个人打勾写他们觉得非常幸福，很有幸福感。然后他就去一个一个去造访这121个人，发现其中有50个人是很成功的人士，事业成功的人士，那另外71个人都是非常平凡的纽约市民，有的根本那个职业你绝对不会羡慕的，赚很少钱的。然后他就去访问他们，他发现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平淡自守，安贫乐道，很能享受现在的情况而不抱怨，里面还包括游民呢，那71个人。嗯，所以后来他就论文就下了一个结论，就是有2种人最幸福，一个就是淡泊名利宁静自处的人，另外一种就是有成功有杰出的人。所以如果你借着努力打拼或者事业的成功，会得到更高层次的幸福，要不然你就要很安贫乐道这样。20年以后他已经成为一个有名的知名的终身教授，因为他很杰出。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这一件事情，想到他的论文，他就有心去查一下那121个人现在怎么样。我觉得那才是真的科学家应该这样的，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好，他发现那71个平凡者除了2位已经去世以外，另外69个都仍然回答说他们觉得非常幸福，而里面有一些人现在已经比较成功，仍然有超过2/3的人还是很普通的人。那50个成功人士呢，只剩下没有几个人认为他们还非常幸福。有的仍然成功，有的已经失落了，失落的几乎每一个都认为他们不幸福了，还成功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他们很幸福。所以他后来他修正了他的论文的结论，而且向受他影响的人道歉。其实基督徒应该本来就懂这些事吧，对不对？你不需要做论文也可以懂这些事，不是吗？我常常跟大家讲，我自己许多年我都不太分什么顺境逆境，为了讲道才用这种词。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除了罪本身之外，我们都相信会有神的美意，我相信那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生活方式。也许有的人说，难道遇见极大的灾难，残忍恐怖，可能你的家人在一个大地震里面死了等等汹涌澎湃的环境，也会带来喜乐吗？难道你说环境都应该这样，我们都不应该去想办法去对抗环境或者去修正环境吗？我没有办法回答得很完整，我可能有点粗糙的，有点纲要性的回答。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是我觉得那样，就我所了解的，神要我们充满喜乐的道路，应该也不受那个影响的。至于你说，可是那些被石头压死的人怎么办？别人的事不关你的事，即使那是你很亲近的人，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自己向神负责任的。有一些人不快乐是因为他一直想到别人遇见的事，然后就说上帝不公平。也许有一天他们在天上会发现那个人为他们所发生的事说上帝很公平，那你白在世上生上帝的替生了45年。我读书的时代偶然读到一本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去读到那本书，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大师心理学家写的有名的书，这个人叫 Victor Frankl， 我有时候提到他。 他曾经，他是一个犹太裔的一个奥地利心理学家，他曾经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面好几年。他出来以后，他写着书里面这样写，他说，当你真的身在其中的时候，虽然那是一个表达人性最丑恶的一面的地方，他说可是你真的身在其中的时候，并没有像旁观者以为的那么难挨。而且他说那样的环境，他发现是有一些人变得像猪，另外一些人变得像圣徒。所以他出来以后，他就推翻了他原来所崇尚的弗洛伊德的决定论。那个说法是，如果你告诉我一个人小时候什么环境，我就可以告诉他一辈子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不，人有决定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的权利，并不是环境会决定你所有这些事。我在有一次在瑞士日内瓦湖的旁边葡萄园那里看见有个牌子，法文写的，但是懂法文的跟我们解释，那牌子写着阳光对葡萄园的三种影响，这个以前我讲过的。第一个就是直接的照射，圣灵领导人有时候也像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是浩大甚至狂野的喜乐领导我们，就像以前我们有一位长辈是荣教师的同工林教师，他告诉我们，他年轻的时候刚开始追求不是很释放，其实他的个性是可以很释放的，可是他刚开始追求比较拘谨一点，他是天主教背景出身的，可是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但是他有时候不够释放。有一次在聚会中，圣灵在那里运行，他很安静的坐在那里，有一个他的长辈就过到他旁边来，就跟他讲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跳舞，你必须先站起来。他没有告诉他你一定要在圣灵里面跳，那时候有别人在圣灵里面跳，可是 他用这种话跟他讲。啊，这个姊妹知道他应该做什么，所以后来那一天他真的释放开来，他就起来跳舞。他告诉我们说他在那天跳舞其实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刚好口袋里面有零钱，平常女生不太衣服不太有口袋，可能那一天口袋有零钱，所以就开始天女散花coin 就开始这样叮叮叮叮，可是他就很释放。所以有时候神灵道人是像这样一个狂喜的释放。那那个牌子上面写阳光对葡萄第二种影响，那是因为他们在湖边日内瓦湖，欧洲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他说那个阳光反射是另外一个作用，很重要的作用。这就好像我们在聚会在生活里面，有时候借着别的同伴，我们也可以去经历圣灵的喜乐，对不对？第三，阳光白天储存在土壤里面，白天夜间都继续产生作用，那个是最慢最不显眼的，可是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今天我也特别跟大家讲这一方面，就像西湖那个葡萄园主人提到葡萄最后在成长，葡萄果实成长的，他们把它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肥大一期，第二时期叫肥大二期，然后才是成熟期。肥大一期的时候，那个果实长得很快，很快就变大，变大成在很短的时间就变大成最后标准大小的一半的大小。那后面那一半长大的时候就慢多了，叫肥大二期。可是长到那么大的时候还不叫成熟，还要经过相当的日子，可能一两个月以上，那叫成熟期，开始变颜色，本来的酸涩要开始变甜，变得多汁等等，最后才会成熟。所以你会注意到这些东西都是这样，要成熟一定要时间的，而且你不会很快看到很清楚的表现。所以我说我们不要用情欲的原则来想圣灵的果子，保罗把它并列，可是很明确的讲，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很快就显出来，圣灵的果子呢埋下去你不知道它有什么变化。我这一次在瑞士的时候有机会认识一位看起来雍容华贵的一位妇女，一位姊妹，她的 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了啊，一个是医生好像，另外一个是整骨师，他不是像中医的整骨师。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特别问他清楚，他说那并不是中医传到西方的整骨师，他还是算外国人，因为他先生是瑞士人。他告诉我他的孩子在还在读书的时候，要最后好像要考类似考执照，其中一个考试是这样的，他的老师就是主考官给他一袋骨头，人类的骨头，他需要伸手进去看不到，无论摸到什么骨头都要讲得出那个骨头是哪一块骨头，哦，这个很不容易，所以他要对全身的骨头都有认识。那他曾经有背痛的一些毛病，很多年长的都有，他儿子自己是做这个的，就叫他妈妈躺下来，然后他就手放在他妈的背部，就是他妈妈就躺在垫子上嘛，可是他伸进去放在他的背部。这个姊妹告诉我说，他没有告诉我多久了，我想可能半个小时以上，他说他完全没有觉得他儿子的手有在动，他意思就是说他手就这样放着，好像就只是放在下面而已，他都没有觉得他儿子的手有任何在移动。可是半个小时以后，他觉得好像得到医治，完全的舒畅。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神知道怎么样做像这样的工作，神常常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常常期待神做的工作都是哎，怎么没有祷告完，怎么没有立刻发生，因为错过许多神做的伟大的工作。有一些神的工作可以立刻做，可是有很多很宝贵的工作，比方要我们结出长存的果子，是需要这样，而且那个过程有可能你根本看不出它有什么变化，只要你确定走在神的路上。所以试试看，把功成名就或者是厌乐刺激的那些追寻，转为定义结出果子来的一个渴望，撒下好种，领受神的浇灌，接受修剪，忍耐的结出使神和人能够出产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的果实来，好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17首。